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串弹，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已经开播十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汶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真鱼浅真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我们节目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支持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呢，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每跳过一个章节的就有不同的插图可以显示。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这个功能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小宇宙呢好像还不支持这个章节插图的显示功能。我们主站地址呢是 thetai.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 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 tai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ai 的会员计划。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ai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呢有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9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我们10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已经在上一个的礼拜二，也就是10月28号这个礼拜二呢发给我们的会员了。然后大家听到这期节目应该是11月份了，那11月的会员通讯呢我们计划将在11月的25号这个周二发给大家。因为我们的播客呢都是隔周二播出，而我们的这个通讯呢就是在隔周二中间夹的这个后面那个周二呢发给大家啊，请大家注意查收。那您现在收听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68期。但在切入我们的主题之前呢，先给大家简单的播报两条简讯。那第一条呢就是 Unicode 的第17版呢已经正式发布了。其实这已经是在9月9号就已经发的一个新闻稿了哈。那我们等到11月份再说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一个旧闻而不是新闻了啊。熟悉我们的节目以及这个 Unicode 的这个更新的周期的朋友其实也是知道的哈。Unicode 呢其实是定期啊，现在是每年的9月份呢它会固定的发布一个新的版本。那今年的9月份呢它发布的就是第17个版本。在这第17个版本呢新增加了4803个字符，其中呢是包括4个新的文种，还有8个新的 emoji 表情符号。那么大家一看哈，有4000多个嘛，那肯定啊又是统一汉字啊，又新加了新的区块。那么这次新加的区块呢就是中日韩统一汉字的扩展 J 区， ABCDEFGHIJ 的 J 啊，我们的区块已经好多了，这现在是有一个扩展的 J 区。然后还有另外的18个字呢是加到了现存的就是扩展的 C 区和 E 区的后面啊，所以是零零散散的。不过总数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CJK 统一汉字呢总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00。另外呢除了这个被编码的这汉字以外呢还有2500多个呢已经是通过横向扩展啊。其实也就是各种的那个各个区域的不同的写法啊，你要说它是一体字也是可以的。通过横向扩展啊也都登录了，所以呢这个 Unicode 里面的字呢是越来越多了。 当然了，在这次添加的字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字符，那就是沙特阿拉伯的这个他们的新的货币符号啊。沙特的钱，你这鱼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
中国大陆应该叫里亚尔是吧？这个沙特的里亚尔在今年的也就是2025年的2月份，沙特的中央银行呢发布了，沙特的里亚尔呢有一个新的货币符号。然后这个符号呢，也就是在这个 Unicode 第17个版本呢有了它自己的码位啊，是放到了 20C1 啊这个码位上。这个符号还是挺难写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看一下，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呢贴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去。除了这些新的这些文字以外呢，还有很多关于数据库的一些更新啊，然后呢大家还要注意啊，这个 emoji 啊，这个更新的内容的话，其实它 emoji 呢是和这个就其他的这些字符登录呢是不一样的啊，它其实是由另外一个分的委员会来讨论这个事情。这次最新加的几个 emoji 呢，包括有什么芭蕾舞导演员啊，然后有什么乐器的那个长号啊，就这些啊，有各种各样的新的符号。不过还是那句话，就是新的 emoji 也就是表情符号呢刚刚有了码位，然后之后呢还需要有字体厂商要把它们画出来，然后再之后呢也需要呢比如说由我们的硬件厂商或者软件厂商给它放到操作系统里面去，往往要通过这个软件的更新啊大家才能用上啊，所以呢这个周期还是相对比较长的。好的，这是 Unicode 第17版更新的一些消息。然后另外一条消息呢，可能是我们字体设计师呢更需要注意的，也就是我们常用的，现在大家最常用的在 Mac 平台上的字体设计软件叫 Glyphs 啊，在10月8号啊发布了最新版本，也就是第 3.4 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终于呢是能够支持这个 macOS 的 2.6 这个版本了。当然了，除了这个系统的支持以外呢，还有很多新的一些维护的新功能，包括对这个可变字体这个插值的一些更新啊。就这些一些细的这些更新的话，也只有就常用的这些朋友呢他们才会知道。正如刚才我说的，在第17版的 Unicode 里面增加了这个沙特里亚尔的这个符号啊，在 Glyphs 里面呢他们也对这个符号呢进行了支持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呢这个动作还是蛮快的。好，那这个就是短的两条卷讯啊，我们今天呢赶快把话题呢切到今天的主题。其实今天我们想讲的话题呢是来自一位我们听众的邮件啊，然后他其实呢是在9月份，也就是自弹自唱10周年啊，从小听到大那个线下活动啊，他其实参加了线下活动，然后第二天呢就给我们发了邮件了，我们一直也没有时间啊给他回，我想干脆就直接在这个节目里面跟他说吧。那么首先振宇，你是不是先把他的邮件念一下？
好啊，他邮件是9月14日发来的，然后标题是叫做活字问题。主播们好，首先问一下，昨天十周年的活字是什么活字？今天和朋友聊天聊到了，发现也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字，对这些东西完全不了解，印象中好像播客也没讲过，括号是吗？从材料上看的话，像是雕版是木头，刻碑是在石头上，是怎么刻的？哎，他这个断句是怎么断？
我也不知道，而且我怀疑他那个标题符号是不是写错了。
好吧，对，我就顺着念了。那种也是刻碑是在石头上，是怎么刻的？那种也是一种类似于雕版的技术吗？还是说就是师傅用什么工具凿上去的？然后到后来的金属活字，金属活字应该也有很多类型吧。朋友说他觉得从纪念意义上讲铜活字更好，所以纪念品铜制品会更好吗？这是为什么？像是蒙纳等厂家的铸牌机用的都是铅锡铝等金属的合金吧，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随着技术发展，后来又有什么变化？再后来就是数码时代了。那么在活字印刷和数码印刷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最终都是落到纸上的。打印机之类的机器就是数码时代的产物吗？作为数码印刷配套的工具存在？那么从活字发展历史和技术优劣到后来的数码时代之间的各种介质等方面，是否可以讲一期播客呢？它的署名我还不知道怎么念呢，叫 X Lane Liner 还是什么 Lane， 拼写是 X L E I N E，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你看他邮件想嘛，他问说昨天十周那个活动是什么活字，所以他肯定就是来了嘛。
嗯，是的。
然后你认识他吗？
我应该是对不上脸。
对，
但是线下的挺多听众都打了招呼。
当然了，我们十周年的线下活动嘛，就感觉以后也有很多时候的是什么网友见面的感觉。但是呢，很糟糕一点就是我首先我这个人记人的名字就很不好，不擅长记人的名字。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人的名字和脸蛋对不上号，对吧？就网友见面不知道谁是谁，不知道怎么叫。
我觉得以后下活动我要开创一个新的活动，就是我发现线下活动大家都很喜欢找这个台上的人，比如找我们主播或者找一些嘉宾签名。我觉得以后要倒过来，我要找听众签名，这样我可能还大概能把大家的脸跟各自的名字对上。
没有，就是像我们在日本的话呢，就是这种活动啊，一般呢会所有参加者都挂个牌儿。
哦，做个名牌是吧？
对对对对对，挂在胸前，然后呢，那就你可以写，就是写网名也可以，就是反正你挂个牌儿嘛，就是这样的话，就大家可以知道你是谁嘛。比如说如果你去参加正式活动的话，不是大家都是有那个什么，比如说呢国际会议，大家也是有发那个牌儿嘛，对吧？所以呢，看那个牌就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嘛。
啊，对，这样也行。我看美国有一些线下聚会，他们就是会在每个人入场的时候给你一个贴纸，让你自己写上名字贴在身上。
啊，是的呀，就是你要用真名、假名、花名都可以啊，无所谓啊，反正就是方便别人这么叫你嘛，对吧？开 party 的时候，对吧？要不然的话都不懂怎么称呼，然后有点尴尬。然后尤其像这种出来像。我们是当主持人嘛，所以呢在主持人就是所有人都认识我，但是我不认识大家，就感觉很不公平，这信息不对等。好吧。Anyway, 非常感谢啊这位 Xline 先生给我们发的这个邮件。而且呢我觉得很好啊，就是你看又给我们播客做选题了吧，提了这么多问题，然后我们就可以又来做一期节目了。然后我也是好好反省了一下，我们虽然是字体排印主题的播客节目，我们做了十年，居然好像真的没有，从来都没有在花一期节目讲活字是什么，好像真的没有讲过哈。
对，比较少切入到这种实体的活字或者是字体吧，讲的还是比较抽象的字体会更多一些。
好吧，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干脆就花这一期的时间呢先就和大家啊讲什么是活字。要讲这个活字的定义嘛，就是活的字嘛，对吧？当然了一般它原来是用于印刷的，那当然了现在呢就是没有真正的印在纸上的话，我们也可以显示啊，也可以叫也是活字。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是有一个广义和一个狭义的区分的。如果你真正说狭义的话哈，在很长时一段时间呢，我们只说是印刷用的，都是用那个金属活字。而这个金属呢，一般来讲又都是铅合金，所以呢，最常见的就是铅合金的印刷活字，简称铅字。所以在中国的这个语境里面呢，大家以前就是讲签字嘛，对吧？他就问吧，因为我们在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做了一个那个，算是周边产品，因为我们自弹自唱的图标呢，就是一个字的一个签字啊。那当然，大家知道那是其实是一个假的一个签字了。然后呢，我们就真的去定做了一个 签字，然后作为我们这个自弹自唱的周边。然后那天呢是活动本当天呢，我们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免费分发了哈，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呢都可以收到我们一个徽章啊，但是呢另外这个签字呢是需要额外购买的。我们只是把这个签字呢赠送给了就是邀请的嘉宾啊，也就是在十年来参加过我们录音的嘉宾们啊，我是给他免费送了这个活字。不过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我们 The Type 的微信小店上面呢也是可以购买的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到我们也要会把这个链接贴到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去啊，就是大家可以直接购买这个签字。那么他的问题呢就是啊，那个签字是什么那个签字是什么啊，所以呢平时呢我们都会讲签字啊，其实是签活字啊。然后呢签字印刷当年呢这个整个这个工艺啊在行内呢一般也是叫签印，就叫签印工艺啊。当然从整体上的从印刷来讲的话，因为印刷从版式来讲就有什么凹版啊、凸版啊、平版啊，如果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那么铅印工艺呢它是个凸版印刷，因为它的版呢是凸出来的嘛，就是在凸出的版面上琢磨，所以呢是凸版印刷。它和那个什么凹版啊、平版啊是不一样的嘛。我们常见的现在最最常见的书籍报刊的那个印刷呢是胶印啊，就 offset。胶印呢它其实是平板印刷，它这个板是平的啊，它并没有凹凸的区别啊，它是用那个什么油和水互斥，油水互斥的这个原理印刷的啊，所以呢这个平时最现代最常用的已经是胶印了，但是当年哈还是铅印的比较多。然后铅印工艺呢是它其实呢从这个板式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凸印的印刷。这个是狭义的啊，我们只说签字和签印工艺。但是呢事实上呢签字它是活字的一种嘛。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说这个签字呢是活字。然后呢这个印刷是叫活版，它那个版是活版。当然了一说活它的反义词就是死嘛。对吧，所以呢如果从广义上来讲，只要这个是活的那就都是活字，也就是说不仅是金属活字啊，像以前呢有木活字。大家也知道活字印刷术是起源于中国的。还有一点我也顺便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曾经哈大家经常说的那个什么四大发明。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其实呢并不是说活字印刷，而是印刷术是四大发明之一，就是最早的就是说中国的四大发明是印刷术，明显的嘛，就把活字印刷术只是印刷术一小部分嘛，对吧？而且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哪怕是活字印刷也是大家都承认的是源自于中国的，对吧？大家都会想到啊，什么《梦溪笔谈》里面记载了有毕生啊，说是毕生发明了这个胶泥活字的印刷术啊，那时间很早了，那个都是公元11世纪左右的事情。那的确是啊，这个大家一般来讲呢，就是全世界也是公认的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大家也知道一点，就是虽然中国是发明了这个活字，但是活字印刷术在古代中国一直都没有普及。哪怕到近代为止，就是中国的书籍印刷绝大多数都是雕版印刷。那个版呢是整个版面。所以那个字呢不是活的，它是死的。就是它是固定的。它是固定在一个版，它是一个整版的雕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上，我就说为什么说有些人，因为我们以前好像在一个嘉宾也说了嘛，对吧？如果你从西文的角度来讲呢，但他们现在说字体排印啊叫 typography， 然后呢 typography 它的词根呢是 type， 这个其实就是活字嘛。而雕版的话呢，从这个狭义来讲的话并不是 typography， 因为它是一个整版的 啊，你连活字都不是的话，那你连 type 都不是的话，那就没法谈 typography 了。如果从非常非常狭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啊，嗯，所以呢，在学派里面是有这么一部分人，就是一直都觉得啊，在中国古代呢是没有 typography 的啊，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都用的不是活字。啊，都而是用的雕版，而用雕版的时候，因为它是整个版，因此呢，在它的这个工序呢，就是是要有先有那个写工啊，就写字啊，写工先写好，写好以后，它再反过来贴在，比如说贴在那个板木上面，然后再由这个雕工再去雕刻出来的，刻成一个整的版。是由写工和雕工过合作来做成这个雕版的。那么这整个版里面它其实是一个书写的过程，它更多的像是书法和书写的记忆，和这我们是严格意义上说的这个活字呢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活字也就是英文说的 type， 它其实它的原意是个模子，对吧？啊 ，type 模型。啊，形啊，而且这个形呢，就是有土字底的那个形。所谓这个形，它是模型，它是可以重复利用进行量化印刷的，这个东西才叫 type。那当然了，中文和这个西文是不一样的。西方因为它本来用的就是拉丁字母，然后它的字母数量会比较少。那西方他们一直都说嘛，西方的真正的印刷呢，近代他们肯定会追溯到古登堡啊，认为呢就是古登堡的西式的金属印刷呢是印刷的起源。而在中国呢，我们用的是汉字，那汉字数量很多，所以呢活字印刷呢并没有西方文字那么便利，而且对技术和要求也比较高。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用雕版的话，雕版印刷比较相对呢能够体现汉字的书法美感，而且呢雕版更重要一点哈，中国古代之所以一直用于雕版是因为刻出来的那个版是便于保存的。啊，我们现在说出版社嘛，对吧？只要有版，那我想印多少就多少嘛，我加印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你用的是活字，用的是活版的话，活字拼好还要拆嘛，拆版以后这个版就没有了。啊，那我要加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麻烦。在中国的话，之前还有很多那种加印的需求啊，特别是那种什么科举考试45经这些东西，对吧？这些经书也都不会变的啊，所以出版社呢，只要一个刻着版，留着版，它就可以不断的印刷，然后的这些都是赚钱的工具啊。啊，更不用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啊，印刷都和这个宗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西方呢是基督教，那在东方呢，像我们这边就是像各种那个佛教，对吧？佛教的一些经典经文，它也经常，大部分呢也都不会变的，对吧？那刻板只要把板木保存好，它就可以不断的啊印刷。啊，所以呢，在中国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雕版第一，它可更能体现汉字的这个书法美感，因为能更适合汉字的复杂的作版的技术，而且呢，它也利于保存啊，所以呢，在商业上呢，它是可行的。那好吧，那我们又说回来，那到底什么是活字啊？所以最早，毕生发明的那个东西呢，现在来讲它是一个胶泥活字啊，它是用泥啊做的。然后后面的可能大家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是有木活字。真宇，你见过木活字吗？
我应该是有一个西文的木活字。
好吧。
中文的可能还真没见过实物。
你为什么有一些西文的木活字呢？
之前 Rex 好像带了一个送给我玩。
对，所以那个字还很大吧，应该。
对，字号不是很小。
对的。西方的来讲的话，小的字呢都是用铅字啊，就是都是金属活字，反而是大的字啊， 大的字，用于印海报的那种字呢，标题的大字才是用木盒字。因为首先你如果你大的字的话，要用更大的铅块嘛，对吧，特别重啊。第一，特别浪费这些金属，第二也非常难铸造。所以呢，到了西文的话，一般往往都是大字呢就是用的是木盒字。那中文的话，相对来讲呢，大家一说到活字的话，最容易想到的应该就是木盒字吧。嗯，大家可能也知道哈，我是福建人，像我福建老家，我刘氏族谱，就当年我们还有族谱，然后我们的族谱都是用木盒字印的，所以呢，这个是有木盒字。然后呢，当然了，现到了近现代呢，最常用的就是金属盒字。这个呢是有实体的，然后到后面大家也知道字体的技术啊，经过了三次巨大的变化，这个倒是我在从在播客十年的播客里讲过无数遍的啊。我们从金属活字到照相排版，到现在的桌面排版，也就是电数码的字体。那么后面这两个阶段啊，无论是照相排版的那个玻璃字母。那个字母板，到我们后面的这个电脑，大家现在的电脑里面用的那个字体，它其实是一个这个电脑软件，对吧？这些东西其实从广义上讲，它也可以是活字，也可以叫它活字。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广义的活字呢，意思就是它是一个 type， 它是一个模板，能够复制啊，所以它就可以叫是活，是一个活字。金属活字嘛，对吧，你说是最常用的就是铅字。铅字它是模字吧，它是可以反复来进行复制的。然后呢，它是同样一个东西嘛，对吧。那么换到下一个技术，比如说在照相排版呢变成玻璃字了。那个字母板啊，它其实是玻璃叫的，然后通过去照相去照那个字，就反复的去照嘛。对吧，那个模子是一那个还是一样的，它还是一个模型。那到现在的电脑活字啊，就是我们的 font 里面呢，所以呢在真正的中国的国标里面，这个 font 它的真正的定义啊，它的名字叫字形。然后这个形是土字底的形，因为它就是模型，这就是真正的一个 type。 大家知道 font 呢就是一套 type啊，具体的有同样造型的，同样粗细的啊，这样有这个不同字种的这个比例关系的这一套东西啊，一套字叫 font 啊，是叫字形。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形嘛，它也是模型啊。哪怕现在电脑打字呢，是我们虽然有 OpenType 特性，但是它的原则上呢，还是啊，打出来以后就调用了原来字体设计师绘制的被机械曲线描绘出来的东西了，但是它的东西呢，还是可以重复利用的一个模型。所以从广义上来讲的话，无论是实体的金属盒子、木盒子也好，还是我们的技术变成照排变成桌面排版里面的字体，它只要是活的，它可以重复利用的模型的话，我们都可以叫活字啊，这是广义上的活字。只要不是那种手写生成的话，那它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活字。所以这就可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了嘛。他后面他有问说，再后来就是数码时代了，那么活字印刷和数码印刷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啊，无非是以前是有实体，有物理实体，而现在呢并没有物体实体了，变成电脑软件了，但是呢从逻辑上来讲还是一样的，它还是拿着一个字来重复利用啊，以前呢是印刷出来，现在是显示出来，所以呢这个东西呢还是可以叫活字。那么活字的定义呢就说到这里啊，刚才说了它有广义和狭义区分的啊，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说狭义的话，那可能就是只是吧，金属活字，而且呢可能就是特指铅合金的印刷的活字，那就是铅字。好吧，活字有多少种，就是会涉及到这个材质问题了。但刚才我们也说了嘛，就有各种各样的材质啊。刚才已经提到是有胶泥，就是毕生用的那个胶泥活字。真鱼你有见过胶泥活字吗？
那肯定是没有见过，而且实际上学术界对于毕生的教你活字也是有很多争议的。
不过好像后来他们是有人去公益啊，重新的给他复原了一遍，还是复原成功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弄的。那时候还是在某个什么社交平台上面，就还有人拍了个短视频是吧，就是用做教你活字的。那个视频我都找不到了，嗯。
啊，就是现代人去。
对，就现代人重做的，对，嗯。
嗯。
而且后来用教你做哈，也就是有那个瓷和陶的活字嘛。
嗯。
做陶瓷嘛，就是陶和瓷的活字。瓷活字的话，其实它如果拿去烧了以后，其实还是挺硬的嘛。硬的话呢，就可以做活字。当然这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西方古登堡它之所以成功啊，它不仅仅是活字的问题，它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啊，还要解决纸张的问题，要解决机器的问题，要解决油墨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吧，我们现在用的油墨和我们古代中国人用的书画的那个水墨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现在我们印刷用的那个，其实它其实是一个那个膏状的一个东西嘛。如果大家有机会要到比如说比如说在东京的话，像印刷博物馆啊，它还是有这种活字的这个体验啊。那它有那个小的那个圆盘机哈、啊，就用那个真的签字，然后上那个油墨，然后他会跟你讲，那啊这个油墨一般要三天才能完全干的。嗯，就近现代用的这个签字，它所配的那个油墨啊，是和我们中国古代的就是大家在印象中的什么写书法用的那个墨汁啊，就是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咱们用的那个墨汁就是明显的它是一个液体的东西嘛。它刷在木头上和刷在就刚才又说的，比如说你用胶泥做的活字和那个瓷活字上面啊，那个它其实那不一样的。它有时候上墨都不太好上，然后这直接就会影响到你这个印刷的效果。而且其实那个梦欣笔谈里面他记载毕生发明教你活字的时候，他也说嘛，为什么不用木头，因为木头遇水就会膨胀，然后就很不容易弄齐。这其实在梦欣笔谈那段文章里面，让他其实里面就写着的。所以等到后来啊，这个我们在讲这个木活字的时候，它其实大量使用木活字，它也是通过，如果你要做的话，它里面还是有很多具体的细节和技术需要去解决的。要不然的话，其实大家想哈，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它印出非常精美的印刷品，中间啊其实会有很多复杂的事情的。不过呢，木活字刚才也说了嘛，大家都确认了啊，就是2010年啊，浙江瑞安东源村及西前村的木活字印刷呢，是以中国活字印刷术的这样一个名称，是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啊，是写在名录里面的，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嘛。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相对来讲，如果比较有名的就是，比如说乾隆年间不是有那什么武英殿巨珍版嘛。啊，不是说这个巨珍这个词就是皇帝赐下来的嘛，因为巨珍嘛，把这些小东西聚合起来嘛，啊，这个其实是活字的一个雅称啊，叫巨珍。嗯，而且后来呢不是还有写了一本书嘛，叫钦定武英殿巨珍版成事啊，那里面就写啊，武英殿当时用这个活字排版是怎么弄的，这是木活字。不过据说好像那个武英殿的那个木活字后来也没有保存下来，好像说什么被值班的卫兵们拿去烤火取暖去了啊。就所以啊，就是看这些史料啊，有时候你真的是哭笑不得啊，很多东西都没留下来啊，像比如说武英殿的这个木活字啊，被人拿去烤火取暖去了。然后其实清朝也有铜活字，清朝内府版啊，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印那个什么古今图书集成嘛，就造了一大堆的铜活字。但是到了乾隆九年，这个就整个铜字库所藏的铜字啊、铜盘就全部都被销毁，去干什么呢？去改铸铜钱了。因为什么？铜是贵金属啊，把这个东西拿去做铜钱肯定是更合算的东西啊，对吧？哎呀，所以啊，这个东西，哎，到实际上，就我刚才不说啊，哭笑不得。 以至于现在在全世界公认的啊，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啊，是在韩国，而不是在中国。啊，大家总觉得好像啊，咱们中国呢有很应该是最早的，但是一直呢就没有实物。第一，你要有铜活字的实物，如果你没有铜活字的时候，你至少要有确凿证据的这个是铜活字印出来的印刷品。因为大家知道嘛，真正的历史和考古的话，你是要有证据的，你要有实物，但是就没有。所以呢，此时此刻啊，在全世界公认的铜活字最早的就是跟这个直指那本书啊印出来的嘛，叫直指啦。这本书的那个真正的全名是叫《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诀》。这本书应该是1377年在韩国，就是现在的钦州啊，中清北到钦州啊，是在那个他们的新德寺啊印制的。这个直指呢是在2001年被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的印刷本啊，然后呢也被列入了这个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所以呢大家都这个印象很深刻啊，现在现存最古老的铜活字书呢是叫直指。不过大家也不要忘记，其实韩国的就这个直指啊，它不仅有铜活字版本，它还是有那个雕版的版本的。当年我不是说了嘛，嗯，其实在这个整个东亚我们的文化圈里面呢，因为汉字很多啊，这个活字呢，嗯，它其实还是很劳人伤财的东西。因为你毕竟有活字以后，就是要有一个排版的过程，会非常非常的麻烦。中国一直很长时间都是雕版，所以呢，中国呢的有很好的雕工，有很好的写工啊，就一直都用雕版。而中国因为很少用这个活字，如果你用活字的话，就会涉及到排版问题。啊，你用雕版的话就没有这个排版的问题嘛，因为整块板都已经弄好了嘛，对吧？你直接写工就行了啊。所以直到现在，我们像这也涉及到我为什么说的，我们中文排版的这个很多东西啊，它是断层的，然后呢需要理论重建的，就是在这一点。我每次在讲我这个孔雀计划，中文排版孔雀计划的时候，总会提到这个问题啊。你不要一说中文排版，你就又提到什么毕生啊，就提到这什么甲骨文啊，就这种东西你不要扯进来。说实话呢，就是和现代中文，咱们现在的这个活字排版其实并没有办法直接用啊。嗯，这里面东西其实里面已经差了很多了。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几乎都就不涉及这个具体的排版的东西。然后可能就会问嘛，那好吧，我们中国的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是只有明代的，是1490年的啊，是华穗啊做的铜活字。然后这本它的那个印刷品呢叫宋朱辰奏议。然后这个东西现在呢是存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明代的是1490年的，和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直指，因为它是1377年，所以呢直指呢现在呢是比较早的。
不过这个华穗它用的这个材料是不是铜，似乎争议挺大的。我之前看北京大学的辛德尔教授是直接否认这个说法的。
对，我们现在呢就一直都想把这个历史呢往前推嘛，找出来一些东西你要去论证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它到底是雕版还是活字版，然后如果是活字版，它是铜活字版还是那个木活字版。辛德勇老师他的那个意思是说那个并不是铜活字是吗？
对，他认为那个不是铜材料，他认为应该是用的是锡材料。
但是那本书是活字是肯定的，对吧？
我有点记不清了，对。但总之从辛德勇老师他的这个收集的材料以及他的论证来看，首先他比较倾向于认为，其实中国到明清时代，本土的匠人并不掌握雕刻铜的很好的技术，甚至他认为这个，我忘记是清乾隆还是谁做过一个铜板的一个印的一个画，然后他认为那个铜板当时的雕刻技术是借助了这个传教士的技术，只依赖本土的匠人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雕，因为他认为中国古代匠人掌握的这个工具的硬度 不足以去很精细的来雕刻铜，反而是雕刻一些相对软质的金属，比如像铅和锡之类的。嗯，但是他又通过一些别的证据来论证，就是实际上更常用的是锡溶金属。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他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印刷史研究》。
那本书其实相对来讲比较新吧，前几年刚出的是吧？我记得好像是。
那到现在应该挺久了，我看一下。对，可能到现在也有十年历史了。
啊，对。从这个说完是铜活字以后，就是还有就是锡活字啊。锡活字其实也是蛮在其在中国古代，就是相对来讲在金属活字里面相对来讲是算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铜活字和锡活字。
对，实际上锡活字很可能是中国本土诞生的，有可能是最常见的一种金属活字。因为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辛德勇他的论证结果是，一些古籍上所谓的铅字其实指的都是锡字。
嗯哼，
对，因为在某一个，特别是在明清年间，其实锡和铅这两个字混用的概率非常的大，而且受到一些民间的一些影响，因为锡其实比铅会更贵重一些，在当时。
嗯
嗯，所以他们倾向于把锡在某一些场合写成铅，就是把一个贵的东西写的稍微贱一些。比如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在典当行业，通常他收到的锡金属的器物他都会写成铅，就是这个典当行业会倾向于把东西写的贬值一些，然后导致民间很多这个匠人行业他们也倾向于把锡和铅混用，但实际上他们很可能用的都是锡这种金属。
好吧，现代化学里面呢才会会分得比较清楚，但是在很久以前这个锡啊是也有另外一个称呼叫白铅的。
啊，对，反正就这两个东西它其实很可能就是一个东西在你。所以你如果看到古籍上说什么什么东西是铅，你可能得考据上下文才能知道它究竟指的是哪种金属元素。
嗯，对。今天我们会讲很多这个金属元素的东西哈。真的，因为铜刚我们说是那个铜活字对吧，但是真正的铜活字啊，它其实它也并不是纯铜
啊，对，它一般应该是合金，
对，它肯定是有合金，要纯铜多贵啊，
而且硬度好像还不是很高，对，一般就是所谓的青铜，什么黄铜，
黄铜是什么来着？黄铜是那个铜和锌的合金叫黄铜吧，是吧？
对对，应该是青铜，应该就是铜锡合金吧。
对呀，所以啊，这个这些材料还是说实话是蛮重要的。嗯，要不然那我们干脆讲讲物理化学知识吧。就是为什么选来选去，总是选什么铜啊、铅啊、锡啊这个这些东西，对吧？它是在某种上有必然。第一，你必须要容易得到嘛，你不可能去用黄金来做嘛，这就那么珍贵，对吧？相对来讲呢，要比较容易得到。然后呢，铁这个东西的话就不适合，它要考虑到硬度的问题，你不能太硬，而且不能太脆，要软一些才易于雕刻嘛。所以呢，事实上为什么最后我们这个活字的选用了铅呢，就是因为铅是最软的金属之一，它是比较便于雕刻的，然后呢相对来讲好收拾，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好融化吧，那最好它是熔点要低一些的，如果你要像什么铸铁啊，就是你要烧好高好高的温度的话，这个弄起来就非常非常麻烦，你要去铸，然后铸出来还要再去改弄，进行加工。相对来讲，铅的熔点还算低一点了，铅的熔点是327度左右，就是327摄氏度哈。为什么是锡呢？因为锡的熔点才200多度，才231度左右，所以呢，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加工嘛。然后更不用说了，锡和铅呢，就是理论上讲它是相对属于贱金属嘛。就比较便宜嘛，贱金属的反义词就是贵金属。什么是贵金属呢？金银铜不就贵金属嘛？所以刚才不说嘛，如果我有这么多铜的话，我还去拿来做字啊？我直接拿去做铜钱不是更好吗？就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铜的熔点是很高的，铜的熔点要1000多度呢，要加工铜的话会是非常麻烦，然后又特别贵。所以当年为什么做铜活字的就必须要皇帝来出钱，对吧？只有皇帝，然后有大财团呢，还能有这么多的物资啊。嗯，这个是必然的事情。就是后来这到近现代了，大家都是最后是落实到用铅字。这个铅字呢，它其实呢也是铅合金，我们只说最常用的哈，的铅字呢。它其实呢是三种金属的合金，也就是铅、锡、锑。注意这个锑哈 ，T 是金字旁，就是所有的金属都是金字旁，金字旁加个那个兄弟的弟啊，但是不念弟，而是念 T， 铅、锡、锑。铅我们刚才说过了，然后锡也说过了，然后剩下就是个 T。T 它本身呢是一个硬金属，而且呢它是银灰色，是有脆性，而且呢有冷胀性。大家呢如果看过这个铸铅的我们铸铅字的这个过程就知道，因为首先你要融化，对吧？融化做成铅水，把这个铅水的通过那个高压喷到那个字母上面，然后需要它马上迅速的冷却下来。就是说其实人类啊在通过几千年的这样子工作的这个挑选啊，就选来选去的，就自然知道你要挑什么东西好用。你既需要软容易加工，然后呢你又需要呢尽量的熔点低一点，然后呢又希望呢它能够马上呢冷凝收缩，做出来的东西比较容易成型嘛。好，东西做出来以后，它因为需要去印刷，所以呢还是需要有一定点硬度的。印刷其实要施加很大的压力的。要不然的话没印多少页那都已经被那个什么印刷机给砸烂了，那也不行啊。所以就是做这个金属活字几个必要条件，它首先要容易融化，但是呢它又要容易凝固。做出来的金属铅字它要耐磨耐压。所以再结合最基本的这个成本问题，那你不能用贵金属啊，你不能在后面你不可能要用那些铜的话，所以最后的必然的多年的大家的这个经验啊，这总结的就是要用了铅合金。然后呢单纯的铅呢并不能满足所有的条件，所以要在里面另外再加锡和锑。然后当然这是有那个具体的成分比例的问题了。而且这个比例啊就各个厂家各个地方都不一样。但原则上呢就是大概我们之所以让它叫铅字嘛，铅字，所以大概呢 80% 都是铅。T 呢应该呢是有10几左右。然后剩下的这个C呢就只有几%左右，这是大概的，这样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铅字，它到底呢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哪怕就到了近代，各个厂子、各个地方呢，他们会用不同的铅，而且大家可能也知道，为了节省这个材质，经常把这个铅字去拿去回炉，就是用完了这个铅，然后呢，它重新再去融化，再融化，然后再重新铸。回炉又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杂质越来越多，因为是回收利用的嘛，所以那个杂质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原料呢，就是如果就铸字机，大家有看过那个铸字机就知道，那他们要去买那个铅锭啊，一大块的铅锭，一般是铸成一个长条形的。像比如说在台北的话，还有那个日新铸字行嘛。然后如果你去日新，你大家有机会去台北啊，去日新铸字行，你就可以看见那个。原料啊，一大块块摆在那儿的啊，那个就是铅锭。在日本的话呢，去印刷博物馆或者在那个大日本印刷的世古之森啊书与活字馆啊，这些都能看到，就真正的铸字机和这个铅锭。国内的话呢，一些比如说自在是在深圳是吧？振宇，你有去过吗？
我在深圳的话，他们好像就已经开始办一些活动了。
我没看过那个自在他们的设备啊，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个铸字机是不是现在它是可以对外开放，就是它在就是在动起来的。因为什么呢？这些设备啊，到现在因为它说实话它是被淘汰的旧工艺，而且呢它有一定程度的污染，所以呢一般来讲它是现在呢在中国国内呢是已经 需要被淘汰掉的，在大城市呢也没有办法弄。但是这些机器呀，如果你摆在博物馆里面就那么摆着的话，大家看不懂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所以呢，其实还是需要你有原料，然后呢要你有这个硬件的东西，然后你还得有会操作的这个工人师傅啊，这个去弄啊，你才能知道啊这个机器转起来它是怎么样的。
哦，所以他们还是用那些老的设备在做签字是吗？
我并不认为现在有新的铸字机。
我以为他们是自己找了一些开了一些模具来像工艺品一样去做。因为我家里好像还有一个他们做的那种签字的工艺品。
对，
我以为他们是当成工艺品来单独做。
就以前他们搞活动呢，就是我也收到过，就是正如这位朋友他写着的嘛，他的朋友说他觉得从纪念意义上讲铜活字更好，所以纪念品铜制品会更好吗？这是为什么啊？就是
铜会更贵。
对，它是更贵，因为更贵。所以如果你说从更好的这种感觉的话，因为它更贵。那反过来就讲说，我们用的是铅活字，我们要做的铅活字的意义在于它是真正的铅活字，它是真正可以用于排版的铅活字。我们这次呢是找那个建宏他们那边，就是沈老板他们去帮我做的嘛。他的那些设备就是当年那个上海字模一厂的设备啊，现在上海字模一厂已经不在了，然后呢他就把当年他那个设备他自己盘具啊他自己做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当年的话，真正签字排版是可以用的字，而不是单纯做纪念品，单纯做工艺品。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它有它的功能性所在。你说会不会更好呢？就是它所用的材料更贵，如果铜活字的话啊，肯定是更漂亮的。但是呢，它只是摆在那，它的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摆件，它没有实用价值。我们呢虽然这个铅字它本身是贱金属，但是呢它是真正的活字，它是可以做成版面的，是可以被印刷出来的，真真正正的帮我们印刷出来的书籍。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呢会更好一些，所以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选择的是真正的铅字，而不单纯是一个给人家摆完的一个艺术品或者工艺品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位朋友他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他说像蒙娜等厂家他们的铸牌机用的都是铅锡铝这些金属的合金吧，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随着技术发展后来又有什么变化？诶，他还问到了这个蒙娜的这个铸牌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因为什么呢？尤其是在西方啊，就是有手工排版和机器排版。啊，所谓的机器排版就是有这个蒙娜铸牌机和这个奈诺铸牌机的区别，这个都是音译了，对吧 ？Monotype 和 Nanotype， 所谓的自动铸牌嘛，人的话呢，只要打键盘就可以了。那么机器呢，会帮你把签字铸出来，然后会自动排版排好，这个呢是自动铸牌机。的确，自动铸牌机用的这个铅锡铝的合金。和普通的手工排版或者他们那些自动铸字机做出的单字而不能排的那些要手工排的那些签字的合金是不一样的。自动铸牌机它毕竟啊，它做出来的东西它要适合它自己的那个机器，然后机器还有速率的问题，容易用的问题，因此呢它会把 T 啊减少一些，增加一些锡和铅。刚才我们忘记说了，锡呢这个金属它是有韧性，注意这个韧性和脆性是不一样的啊，更柔嘛，它有延压性很重要，锡它有很好的延压性，金属活字里面它能够改善浇铸流动性能，而且呢它能提高这个字的韧性，因此呢在自动铸牌机里面呢它的铅和锡的成分会略有增加，铅呢大概占 84%， 锡呢大概占 4.8%， 就将近 5%。那 T 呢就只剩下 11.2% 左右啊，这个呢是自动铸牌机它的这些成分。 当然基本上呢还是迁徙地，就没有这位朋友他邮件写明的铝啊是没有的。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大家虽然看都是金属活字，但是呢有些金属活字呢是像比如说是 monotype 啊，就是这个自动铸牌机铸出来的那个金属活字，而有另外一些呢就不是机器排版，而是手工排版，厂家做出来的活字，厂家他们用自动铸牌铸字机先把字铸好，然后是给比如说印刷厂的手工排版来做。那种活字呢在西文里面就叫 foundry type， 铸字厂铸出来的活字 foundry type。foundry 原来是铸造，现在呢就是我们叫铸字厂 foundry type， 这个铸字厂铸出来的字呢是给专业的排版工手工排版用的。所以啊如果大家去看哈，如果像西文有各种各样的复刻啊，如果有越是越老的设计它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字。比如说 Garamond， 大家都为什么说 Stembell 的那个 Garamond 更好啊，施腾佩尔铸字厂它那个字呢它是给手工排版用的。然后后面呢 monotype 有 monotype 的 Garamond， 那当然了现在 monotype Garamond 大家更会说那个是字体设计不一样嘛，那因为 monotype 它需要它自己做了机器以后它就需要它重新设计一些东西然后给的适合它的机器。因此我们在以往的节目里面经常都会说啊，这重点呢在说什么它的设计不一样，但是呢今天呢我们也跟他说其实加工的那个硬件是不一样，那个机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所用的这些材质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终于有机会跟大家说到这个材质的问题了。真宇有看过那个 monotype 或者 nanotype 做出来的签字吗？
应该是没有。
音译叫莱诺铸牌机嘛，如果你意译的话就叫整行铸牌机嘛，它是 linotype， 它是 line 嘛，它是一行一行铸出来的。monotype 的确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一个的签字，它就是单个的签字。这还不一样，对。当然了大家说 monotype 和 nanotype 大家总是会想到这只是西文用的，的确是。但是近代呢 monotype 也很努力的有改装成日文的 monotype 和中文的 monotype 也是有的，但是呢没有普及，可想而知嘛，对吧，因为要需要这么多汉字，那个字盘也非常复杂，然后呢它那个字号也有很大的限制啊，所以呢一直都没有普及。没等它普及呢，我们后来就用了照牌了嘛。在汉字圈呢，总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活字呢，咱们今天就差不多就可讲到这里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下次有机会了，我们还可以继续再讲一下这个活字是怎么铸出来的，因为对吧？你要铸活字需要有字母，而金属活字呢，一般来讲呢，用的是金属的模子。然后呢字母一般是铜合金啊，而再讲详细一点应该就是黄铜合金做的铜母，这个铜母还比较复杂。那当然了我们在很早以前在我们那个西文字体经典系列里面，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本顿父子的世纪字体嘛，对吧，我们会讲到本顿雕刻机。那本顿雕刻机呢，它是有父型雕刻机和母型雕刻机啊，也就是字母雕刻机和字冲雕刻机。父型母型这个其实是那个日文的说法啊，按照中文的说法呢就是字冲字母啊，所以字冲是什么字母是什么，就是用来雕刻铜模的。但是呢另外我们之前在另外一天其他的几期节目呢，我们也有讲到，对吧，有上海的美华书馆啊，有江别利啊。大家一说江别利呢，它的历史功绩呢就是说江别利呢它发明了用这个电镀铜模的方法来做这个汉字的活字嘛，所以他在上海的美华书馆呢他就铸了美华书馆的在那个那套五号字，对吧，他是用了电镀法做的模子。所以啊经过这几句话呢可能大家也听出来，当说这个字模，如果你说是金属的话，你说铜模它是有电镀法的，有雕刻法的，还有冲压法的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别，可能呢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就不会具体的讲了，我们可以等下次啊， 我们并不指望把所有东西都讲清楚嘛，对吧？我们可以分成好多期节目来讲啊。那么这个是同盟的事情，而且呢，短短这个同盟的事情，它就可以从美国讲到日本，讲到中国，它其实呢也是一个工业革命之后的这个量产的这样一个工业化设计的一个东西了。其实比大家想象的是更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也还是蛮有意思的。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另外来讲。还有一些比如说到了近代和70年代中国还发明这新的那个字母啊，那个片模，并不是有那个整个大的铜块的啊，这样呢可以节约我们的使用。好吧，这个播客最后呢，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最先提出的这个问题，也就是他说他问的第一句话，首先问一下昨天十周年的活字是什么活字。好吧，那么我现在就来回答你。我们十周年活动上面啊，也就是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小店上贩卖的这个活字呢是签字，然后呢刚才说过了，是千合金印刷活字，然后因为是签字，所以它实际的成分呢是千禧 T， 然后它的大小是 42point 的初号，所谓的初号呢是5号字的4倍，因为5号字的两倍大是2号，然后2号的两倍大呢是初号啊，所以呢大家要记住，就是在这些传统的这些字号之间，他们是有那个倍数关系的。这个其实也在我们之前的节目有讲过啊，这个号数制和点数制的这个区别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的是初号，所以初号是最大的嘛。我那当天呢在活动里面有讲过，就是铸这个初号啊是非常难的事情。日本虽然目前还有仅存的几家铸字行到现在呢还可以铸这个签字，但是日本的机器和师傅他们已经铸不出初号了，因为要铸初号刚才说了它是最大的签字，它需要更大的这个压力把这个签石冲压到字母里面去，它才能铸出签字。首先你要有足够的量，而且压力要足够大，在这个工序中很容易出问题，然后呢就会造成你这个铸出来这个签字是空心的，就不实，所以呢这个初号非常难铸。这次呢事实上我刚才也说了，虽然我请这个建宏的沈老板帮我们铸，但是呢初号的字它是没有办法用自动铸字机来铸的，所以它用的是手摇的那个手摇机啊，就手工帮我们铸的，因此呢良品率特别的低。没有办法，然后呢他还说呢，毕竟他虽然是有实际功能的，但是事实上呢大家现在呢就是给他当成工艺品来看了，对吧？那我们说呢既然是当做纪念品的话，那你看至少你品相要好一点吧。但是事实上如果大家看的话，可能有我们一些这个有些那个签字它还是有那个气，里面是有气泡点，它那个并不实啊，因为这个初号最大的这个签字是很难铸的。然后既然说到这个签字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签字的它这个标准里面有一个最最重要的标准，一个尺度，就是字高。注意这个字高并不是我们看到印出来的那个汉字的高度哈，而是签字的字身的高度，也就是从字脚到那个字面的高度，就从头到尾的高度。然后它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纸面高度。因为大家知道嘛，签字它是一个那个什么棱柱形嘛，对吧？给它立起来一个长条，然后呢它的最上面那个字面它是琢磨要去印那个纸面的嘛，所以呢从角到上面的纸面的高度叫签字的高度。如果这个签字的高度不均匀的话，它直接会影响到你印刷出来的这个琢磨的深浅。当然了，签字作为一个工业制品的话，它有很多标准啊，它的宽度要行，它的长度要行，但是呢这个字高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而且哪怕在80年代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签字的这个字签字高度还没有统一，上海厂、北京新华厂，然后还有什么其他厂，他们这个厂的那个签字的高度都不一样。这就涉及到什么问题， 北京的厂你的签字拿过来，我上海厂不能用，因为你高度不一样，你高度不一样的话，你到时候拼成一个版面的话，就高高低低的印不出来呀。实体的东西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知道吧？现在呢，因为这个签字都根本就不存在了，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到啊，当年呢签字还会有这么多这么复杂的事情。其实如果你有实物的话，你也可以去测量一下哈。我们这次因为是上海厂的东西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签字的高度呢，它是 23.38 毫米。大家一听哈也会知道，诶，它这个量的还这么细哈，它设计还弄到小数点的后面两位，对吧？这其实呢，在如果是在生产的时候，它可能会用游标卡尺，它会量的更细，在生产的时候。对外的话，它向我们报的就是这个签字高度是 23.38 毫米。因为去其他厂的话，还有什么 23.4 几的啊 ,23.40 啊，这还是这个高度是不一样的。还是那句话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什么就小数点也就两位数差不了多少，并不是的。这直接会影响到印刷的这个墨色着色的问题。因为大家想想，你纸张才多厚啊，对吧？一张纸厚薄度是多少，对吧？签字的高度差那么 0.001 毫米，其实对这个纸张和最后的印刷的工序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最后可能朋友们还有问题呢，就是说那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样的设计，然后呢是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嘛。很明显，这个字体的话，我们的这个字的话，它就是一个标送，它是初号的标送，而且呢它是我们中国的新字形啊，大家看那个宝盖头，它上面是个点而不是个短竖，对吧？所以呢，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字体设计师啊，也是上海的这个，而且是新字形以后的这样一个设计。我们这次用的呢是这个手摇的，这个铸字机呢是咸阳铸字机械厂出品的铸字机，用的这个字模呢。是上海字模一厂发明的钢压的片模，好像是美女合金做出来的这个片模。我就觉得就是现在跟大家解释这个东西还是要费一番心思的，就是因为材料也不在了，工具也不在了，然后东西也不在了，所以从头到尾要解释的话就非常难解释。然后哪怕我很努力的解释，没有见过的人就是还是不懂，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哦，对，这位朋友一开始说像雕版是木头，然后刻碑是刻在石头上，那是怎么刻的啊？当然了，首先就是刻石碑和刻这个雕版它是两回事，对吧？刻雕版的话最重要的，它有版流，它要需要大量复制啊，它是印刷品的问题，对吧？而刻石碑它只是那个碑刻完就完了，它的目的不是印刷呀。它如果要复制的话，可能后人你要去拓那个碑，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它的目的不是印刷呀，对吧？你如果你要印刷的话，你要用那个什么石板啊，有石板的那个平板印刷嘛，对吧？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传统的什么磨压石刻呀，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石碑，它的目的并不是印刷啊，所以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呢，如果你问它是怎么刻的，的确也还是有写工和刻工，这是一样的啊。那比如说在练书法的时候的那些帖子，它可能像比如说我小时候练的是那个柳公权的神秘塔碑，对吧？它就那就是柳公权他先写的。写好了以后，然后刻在石头上嘛，所以呢，写者是柳公权，但是刻呢，还有另外一个刻工，则刻到石头上的。大家看到的东西的话，是它是有个写手，然后呢，另外是有个写工，然后有个刻工的。那当然了，到后面的话，雕版印刷的话，那个写工和刻工他们的都有各自的技巧啊。可能写工他有特殊的格子，然后呢，刻工呢也有。有刻工，他们有特殊的刻刀的和刀法啊。而且大家别忘了，在古代的话，其实认字的人非常少啊，特别是在中国，识字率并不是那么多。有很多的那些刻工，他其实并不认字，但是他也不需要认字。为什么？因为有写工啊，现在已经把字写好了，他只要把那个照的这个贴上，他只要刻就行了呀。 所以对于客工来讲的话，他并不需要认字。反过来讲的话，如果你是用活字的话，那活字就必须排版，而排版的人是必须要用认字的人他能才能排。如果不认字的话，你是根本没办法排版的，对吧？所以呢，这也涉及到为什么中国古代用活版那么少的问题啊。这个其实呢，不仅有这个材料的问题，还有人的问题，还有整个系统，然后整个出版工业它所需要的效率和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吧，那我差不多觉得今天就可以到这里了。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啊，这位朋友来给我们封邮件啊，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选题。我相信呢，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啊，多给大家回答这些基础的问题啊。虽然我们的自然资产做了十年了，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这些最基础问题都没有时间和大家来讲啊。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写邮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和大家公布一下我们10月份会员抽奖的结果。其实呢，在我们10月份的会员通讯里也写了哈，恭喜我们用户名为 GRU 啊 ，GRU 的这位会员获奖，就是10月份的会员礼品呢，是由第267期的播客嘉宾孙明苑博士啊，他翻译的那本《明朝体活字》啊，这个简体中文本的简体中文版的这本书啊，那本书很贵的哦，人民币200多块钱，请这位获奖的会员及时回复我们的邮件啊，这样呢告知我们的邮寄信息啊。我们的 Type 的会员奖品呢是全球包邮的，好吧？那真宇，你收下围。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也欢迎大家继续写邮件跟我们沟通，或者是给我们一些意见和反馈。我们邮箱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各个社交网站、社交平台上关注我们。我们在 Twitter， 就是现在的 X， 以及新浪微博以及微信上都可以搜索 The Type 找到我们。那么在这个 Instagram 上找到我们的 ID 是 The Type -COM， 在小红书上以及在 Facebook 上搜索 The Type， 可能需要加一个空格，那么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
好，本期节目是由真鱼和 Eric 主持，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活字。本期节目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